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的当中呢，来分享，来去聆听。虽然可能你只是聆听，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彼此来互动的。
对，你可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看法，或者你对信仰有任何的疑问的，我们也欢迎你随时来信联系。以下有几种途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过来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跟我们来分享，这是我们真是用真心来去跟你互动的。那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做广播呢，我们是戴着口罩，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很大的声音，或者是我们很痛快的去讲，但是呢我们是用真心来去跟你分享。那面对很多的我们自己面对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面对很多不同的处境呢，其实我们都是可能差不多都会有紧张啊、忧虑啊、害怕呀。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没有信心，可能我们就会失落，可能我们就会软弱下来。所以呢我们真是用信心来仰望我们的主。
对，仰望我们的主。我相信在人生不同的年纪阶段呢，你都会面对不同的压力。我们说到未来的路怎么样，未来的前途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暗淡呢？相信这个对于刚毕业出来的学生呢更大的感触。面对将来的路，我该选哪一科，我该选哪些职业。那其实呢近几年呢就一则新闻呢很吸引到我，我到现在还记住啊。湖南有一个留守女孩，他以626分这个高分考进了北大。
哦，很厉害哦。
非常的厉害，你想想看这个成绩，分数高一定能够上到一流的大学，读什么，可能学医，可能经济金融科，或者计算机的科学技术等等，反正他不愁没工作做，大把的企业可能找他来。但是他最后选择了 一门科目，考古。
哦，他喜欢考古。
他喜欢考古。为什么一个女孩选科会成为一则新闻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对啊，你去北大吗？你可以学一些什么律师啊，或者法律医学啊，很多都可以学吗？
但偏偏就选择北大的考古学。为什么？他说我从小就很喜欢历史，对于研究文物呢感兴趣的不得了。后来网上议论纷纷，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声音，那当然是一个支持一个不支持，大部分人都不太支持。很多人呢甚至有些网友苦口婆心地说，哎，你这个留守儿童啊，寒门子弟啊，考出去本身已经不容易，所以你得珍惜机会啊。喜欢历史没什么不好，但你不能够把历史当成是你选择职业的方向。
嗯，
对吧？因为前途就是看不见呢，又赚不了大钱啊。有的人就说，你这么辛苦的去考到这么好的成绩，你结果去念这个考古不是浪费了吗？另外，女孩这个有点性别绑架啊。女孩日晒雨淋的到处去挖那些文物啊，爬山啊，埋头苦干在房间里做研究，多么的浪费啊。
嗯，
很多的不同的反对声音，那结果这个女孩还是坚持自己，我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不管你们觉得有没有前途，是金钱那个钱呢，有没有前途，但是我只想做我喜欢的事情，我想学一门专业。
嗯，我们这个时代呢是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人有没有价值，但是这个女孩选择了我用我自己喜欢的，我实现自己的目标为自己的价值。
嗯，
所以呢什么是价值，不在于人怎么说，而在于自己怎么样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呢设定好，能够实现。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讲到两个主题，一个就是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就是谈生活说健康。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我们谈一谈尔撒和信心。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和信心。我在一座中东城市的一间教会里遇见他，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生来就是个回民，他告诉我说，我每天礼拜五次，斋月期间会封斋和诵读古兰经。但正是在斋月期间，在清真寺里诵读古兰经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了尔撒。现在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了他，跟随尔撒意味着与他有个人的关系。当尔撒开始他的公开侍奉时，他对门徒说，来跟从我吧。他拣选了12个人跟他在一起。当他的事工变得过于忙碌时，他对他们说，来，你们自己和我单独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在他公开侍奉的尾声，他对他们说，因为从开始你们就和我在一起。从一开始成为尔撒的追随者，即意味着与他有个人的关联和关系。他不仅只是在大脑里接受信条，也不只是遵从一套道德规则，而是意味着活出以尔撒为中心的生命，与他同在。耶胡德领袖抓到尔撒的几名追随者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见布特鲁斯和叶哈雅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尔撒一起的。这种个人关系以属灵的方式持续下去。现在尔撒已经离开了地上，2000年前，他与一小群门徒局限于地理和身体上的同在。在他复活升天后，能够以属灵的方式在全地与各个时代的追随者继续下去。他应许追随者说，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又一次，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尔撒回到乐园后，他恢复了他的全在，因此他时时都能够存在于所有地方。他向他的门徒预言了这一点。不久以后，众人再也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天，你们就知道我是在我父里面，你们是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能够与尔撒有超越时空的属灵或奥秘关系。这种关系会取代其他所有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尔撒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属于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属于我。唯独真主自己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尔撒呼召人们委身于他，做他的门徒。有些人认为，靠着麦西哈在十字架上的死，那些罪已经被赦宥的人在生活上无需考虑任何伦理道德，这是不正确的。使者鲍鲁斯问，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绝对不能。我们像罪死了的人，怎么能仍然活在罪中呢？ 虽然耳撒对人的主要呼召是让人与他自己有个人关系，但那并非没有道德要求。耳撒说，如果谁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住在一起。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而是那派我来的父的道。这意味着耳撒的追随者应当全神贯注于天经的教导，也就是真主神圣之道的教导，好叫他们能通过自己的顺从讨真主喜悦。跟随麦西哈的人，在他的生活中应当充满善行，效仿到处做善事的耳撒。相信麦西哈和行善是不可分割的。同时，耳撒的追随者认识到，他们的善行不能搭救自己。天经说，你们得搭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源于自己，而是真主所赐的。这也不是源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许多方面上，他就是遵从耳撒的教导，因为这是爱的道路。当有人问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时，耳撒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真主，其次是要爱邻居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些更重要的了。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庆幸的是有榜样可效仿，耳撒展现自己是众人效仿的榜样。耳撒自己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最高榜样。耳撒对他的追随者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给门徒洗过脚后，耳撒说，我做了你们的榜样，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做。彼此相爱包括为他们做最卑微的工作。耳撒说，学生不能超过老师，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我们蒙召是要效仿耳撒的谦卑态度，他的仆人心智，他对别人的饶恕，以及他对别人的爱。耳撒说，如果有人想跟随我，就必须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指身体上背起一个木头十字架，而是指像耳撒所做的那样，为了他人的好处，甘愿牺牲自己。耳撒的朋友布特鲁斯写道，你们就是为此被召，因麦西哈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我们也可以效仿其他忠心跟随主的人。使者鲍鲁斯写道，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麦西哈一样。这种效仿包括相信真主的话语，甚至在大患难中也是如此。跟随耳撒并不是受欢迎的人生道路。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有很多人从那里进去，但通向生命的门是多么的窄，路是多么的小，只有很少的人找到它。跟随耳撒的道路也不是容易的，耳撒的追随者可预料到会遭遇反对和迫害。耳撒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如果迫害我，也必定迫害你们，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当某个人开始跟随耳撒时，有些人可能会嘲笑或拒绝那个人。耳撒的追随者会受到生命的威胁，甚至失去生命。耳撒警告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而，付上高昂代价来跟随耳撒是值得的。一个人信靠耳撒后，他就会接受到为跟随耳撒之人所存留的一切福益，这些包括新生命的礼物，过不同生活的力量，罪被赦宥，羞耻被遮盖，有胜过恶魔的能力，以及摆脱对死亡的恐惧。确定应许， 尔撒应许，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相信那派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他将要离开他们而去，但他向他们保证，如果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让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这是尔撒向天父的请求，父亲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同在哪里。尔撒的朋友叶哈雅写到了这个证言，这见证就是真主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凡有真主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真主儿子的就没有生命。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真主的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尔撒的应许就是跟随他的人就有永生，不被定罪，有永生的把握。这是在耶哈雅卷里面所讲的主的应许，而且呢，他要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更是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他，因为呢，他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比如爱的榜样啊，受苦的榜样啊。当他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呢，也让我们来去跟随。所以呢，在跟随的当中，他与我们同在，他赐能力和恩典。
是的，我们经常说要对尔撒有信心，凡呼求他的，相信他都一定会应许，相信他都会同在。我自己有些时候就想，到底这个信心是什么来的？你为什么会对一个人有信心，或者你为什么对神有信心？因为你信任他。天经经常告诉我们要保持一个小孩子单纯的心，我就回想到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最信任的是谁？
当然父母了。
对，当然父母。你碰到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碰到困难想找人帮忙，你第一时间会来到父母面前求他们帮助。你也相信当你讲出这个难处之后，父母一定会帮我解决，你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怀疑，你相信他，你信任他们，两个人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陪着你。就等同于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吗？天上的父亲不值得我们信任吗？我们透过督啊，把心中的忧愁告诉他，交托在他身上，难道我们说完阿们以后还是保持着担心那种感受吗？不是的，我们应该抱着一个单纯的心，相信他必定会垂听。
所以呢，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把一切都交给主，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当你相信他能替你做，替你保守看顾，而且把你所有的重担压力都拿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所有的都放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带领。当你真正的经历他的能力和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主。主呢是掌管一切的，主呢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正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依靠他。接下来我们在谈生活说健康的当中，我们依然会谈到有关意外的急救。
心肌梗塞的急救，
烫伤了怎么办？
汤太咸了怎么喝？
我就来跟你说说健康，聊生活。
脑溢血的急救处理，
溺水了怎么办？
怎么去掉苹果皮上的蜡？
您就来听一听吧，健康生活。
我是马天佑，今年都七十老几了，越来越感叹日子如梭呀。常言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嘛，一眨眼就过去了。年龄大了，也发现身子骨啊不如以前喽。那么最近呢，我开始关注健康这方面的事情，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分享。
是的呀，健康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呀真是多姿多彩的，可 可是呢，多姿多彩的生活呢，也有被渲染的乱七八糟的时候，疼痛会发生啊，痛苦呢，难免也少不了了。有时候呢，真是危难当头呢。在这个我和马天佑主持的《谈生活说健康》的环节里，我们特别为您搜集了一系列的小个案，讲到一些的急救的知识，一些的小病的防治，还有一些生活中的小智慧等等。我们来说，您来听。
今天我和沙韵就跟你说一说突发疾病的急救知识。当然，如果你还知道些什么新的好的方法，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咯。天经以西结书36章26节这样说，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沙韵啊，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下，在无论你是在家里工作也好啊，任何一些场所啊，我们做一些什么运动啊啊也好，都容易产生一些意外。
哦，你说的是扭伤或者是、
啊、拉伤啊，
对，
或者撞伤身体不同的部位啊，一些软组织啊。
对，我觉得这个情况在家里头经常发生，有时候在外面一不小心，哇，就把脚脖子也崴了。这样
是啊，很不小心啊。要不然容易拉伤撞伤身体不同部位的一些软组织啊，这些软组织包括了我们的肌肉、肌腱、韧带、关节、筋等等些部位了。那常见的软组织呢，就受伤包括了我们的足踝啊，踝子骨那个地方啊扭伤啊，腰肌拉伤了等等的情况。
有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其实很难分辨那么受伤的严重的程度，但是呢沙韵觉得如果你做一定的适当的处理的话呢可以减轻你受创伤之后发炎呐、或者肿胀等等。那么这里呢，沙韵就跟你说有四个步骤的家庭处理啊，四个步骤、请您记住了，遇到这个扭伤摔伤，这个肌肉扭伤这些事情之后呢，第一，赶快休息，就地就休息。第二呢，就是要冻敷，冻敷啊，可不是热敷。第三呢，就是把它包扎固定。第四呢，就是把受伤的部位呢，要举过高，举过这个心脏的位置。那么这
个
对这个有效时间，当然了是有时间的，一般就是在48小时到72小时之内，那就是2天和3天之内。如果超过3天还是没有好，没有这个减轻疼痛的话呢，那就要去医院了。
先说说休息。第一样要注意的就是马上要停止受伤之前的一切的活动，例如受伤的人在踢足球的时候啊，扭伤了这个踝子骨啊，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就进入这个休息。休息可以减缓我们伤处的附近的血液的流通的速度，促使我们创伤的部分的血液呢，能够加快的凝固，减少内出血或者淤伤的这个情况。那么受伤的人呢，如果勉强活动创伤部位，会加重内部出血以及淤伤，就令我们的伤势啊会更加厉害了。
对，如果你身边有这个冻的物件，或者是有冰，当然是更好了。那么你就把这个冻冰袋，或者是拿毛巾把这个受伤的部位呢用这个冰敷着。那么记得呢，冻敷呢不能超过15到20分钟，因为其实你超过这个时间你自己也觉得不舒服了。然后呢，等待这个2到3个小时之后呢，然后又可以进行第二次的冰敷。冰敷的作用呢，是能够减轻受创部位的血流及疼痛的反应，并且呢是内出血呀、肿胀的情况呢都可以得到缓解。其实你发现了，我们看那个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他们的教练，你看他们都给他们带着这个冰袋，如果一旦受伤了，立刻就去敷在他们的皮肤上。记得了，不能超过15到20分钟的。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第三就是进行包扎了。啊，也就是说，使用有弹性不粘贴的一些绷带包扎受伤的部分。 啊，那个部位。那如果使用冰袋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将冰袋包扎在绷带里头，让冰袋能够紧靠到这个伤处。但是要注意啊，在15到20分钟之后要把冰袋取出来。那受伤的人呢，如果就寝睡觉之前呢，那必须将绷带把它松开，正确的包扎伤处啊，可以减少内出血以及肿胀了，并且可以固定它周围的一些软组织了。
嗯，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就是要告诉您，就是你把你受伤的部位呢高举起来，要高过你的心脏。为什么说高过你的心脏好呢？因为这样可以减轻受伤部位的血压，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肿胀啊、内出血呀以及疼痛，并且呢，我们要建议伤者可在休息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用枕头将你受伤的部位呢垫起来，也是要高过心脏的位置的。
沙云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不少的经验，但是呢，这是要注意一下，这是一般的扭伤急救的处理方法。
对，
那对那个骨折的或者是非撕裂性的一般的软组织的创伤的时候，如果受伤的人怀疑受伤的情况比较严重，或者急救处理还没有见效的，应该及早的去询问医生以及物理治疗师来处理了。
在恩典与真理中与你一起谈生活说健康，在谈说中我们彼此相识，彼此关爱。谈生活说健康，
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当你把你的信心放在那里的时候，你的焦点也是在那里。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掌管天地的主，将来我们也是要面对他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马太卷24章32到35节。
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功课，树枝长出嫩芽伸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他已经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要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当无花果长出叶子开花的时候，就看到无花果长在那里，他就提醒我们，将来主来的时候，也同样的让我们看到他真实的同在，他真实的恩典。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把信心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也放在主的应许的上面，因为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智慧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